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个来看那个耶稣的生平哈。我刚好在上次也讲到这个马可福音是我们教会这在2015年里面在教会的崇拜里面我们所讲的一个主题的这个书卷哈。所以我在大堂的时候有讲过，十一月底的时候讲过马可福音的第13章，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马可福音的第14章，今天我就来到那个马可福音的第15章。有点奇怪哈，我可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会读这段的经文呢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15章，在各位的教会的圣经新约部分的94页，马可福音15章第16到39节哈，16到39节哈。找到的我还是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完哈，16到39。我请我这边呢哈，我右手啊，这边是我右手哈，这个是靠近钢琴这边的，请读那个16节哈，每这边是读第17节哈，每边轮流读完节哈，然后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完哈，从15章的16读到第39，好，16读到39，请我这边的哈先读哈，16节预备来。
禀
翻出来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谢谢哈，这个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场景哈。我相信在圣诞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大部分都会讲有关耶稣降生哈、出生的一个事件哈。在福音书当中也有一些很出名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哈。有你来教会比较长一点时间，你在圣诞节都会听到有关的经文。但刚好在我们这个安排上，我会觉得。啊，到那个耶稣被钉的时候，也可以是我们在 圣诞节的时候特别去纪念耶稣，欣赏一段的经文哈。所以我今天给他的题目就在各位的那个周刊里面有一个讲到的大纲哈。我把他的题目定为基督的降生哈。十二月份的时候，圣诞节是纪念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哈。但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最重要就是为了死，为了你，也为了我。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哈。基督降生是为死，为了死哈。我相信一个很熟悉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有几位的博士哈，他们到耶稣的面前送给他有三份的礼物哈。哪三份礼物？第一份是什么？黄金、乳香、末药，三份的礼物哈，是博士送给他的。所以这个我们一路下来就传说就是这样子的，有几位博士到耶稣的面前了？三博士哈，这就是我们一路传下来的哈。但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说是有几位哈，这就说有几位，这是没有说是三位哈。但我们只是从送给耶稣的礼物三份礼物，就推算说是有三个博士哈。有时候我们去人家开生日 party 的时候，你不一定会带礼物吧？我不晓得了，可能你都想好，可能你一个人带三份礼物给他吧，也有可能哈。所以从礼物上来看，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位的博士哈。这是题外话，都很想告诉各位哈，博士送来的礼物，黄金、乳香、末药哈，其实都有它的意思哈，都有它的意思哈。黄金是代表他是一个很贵重的人物。你看那个在以前那个时代哈，能够去朝见一些君王，很有名的君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带最贵重的礼物，也是最贵重的金属，黄金。所以这个代表是什么？他们就要象征耶稣接位，就是犹太人的王哈。如果你再回去马太福音的时候，那几位博士他去跟那个希律王来对话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问什么呢？就说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所以他们的准备是要把最贵重的礼物送给一位王哈。所以黄金就是代表他们是要去朝见这位王哈。然后乳香哈，乳香就是有点是代表一个在宗教上，这位婴孩是一位宗教的领袖哈，他将会是一位宗教上的领袖。最后的末药，这你刚才我们所读的，如果你有留意的话，我们刚才有读的经文也提到，他们那些兵丁是拿那个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哈。这个末药大概就是有一种麻醉的作用哈，所以如果调和跟酒调和的时候，就让那个人喝了以后就可以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但末药最重要的其实有两个作用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一个女人哈，他用什么来给耶稣啊？香膏哈，其实香膏大概就是从末药里面来炼成的哈。其实香膏的原材料就是用末药哈，所以末药或可以有两种用途。第一个是在香膏来膏抹，在以前是我们说那个香膏膏抹的时候，最主要是君王登基的时候，先知他被膏抹做那个先知。然后祭司他也是做祭祀的时候，他会受这个香膏的膏抹哈。所以这三种很重要的人物在当时是经过香膏的膏抹哈。然后末药另外一个就是用来去帮助那个尸体哈，那个死人哈，他呢死了以后，他用末药来把它膏抹起来。有点如果你比较熟悉，就是说埃及的时候有一种很出名的一个死掉的，他们用布把它裹起来的那种叫木乃伊哈，那个木乃伊就是用墨药涂抹在那个尸体身上，然后再用那个布条把它裹起来哈，这是用来做为了那个去世的人所做的哈。所以如果这样子，我告诉你哈，这个送礼物你还是要有点智慧哈。你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你送他墨药干嘛哈？就有点像，你知道中国人最不想送你的是送什么？ 所以我猜你们都很有智慧。如果你要送人家礼物的话，无论他是新居入伙啊、生日礼物啊、圣诞礼物啊，你一定不要送什么，不要送钟哈，你知道吗？有人送过钟给他给人吗？啊，有啊，哈、啊，什么？啊，结婚的时候可以送钟啊。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说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原来结婚的时候可以送哈啊，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了，我都比较我因为我很少送礼物给人家，啊，原来可以啊，真的啊，这个不会有别的意思哈，所以你知道送钟为什么不能够送钟嘛哈啊，是一个这是那个同音的，就是说你送一个钟给人家，这个钟啊，这个钟在这边哈，你送给人家的时候就是那个就送人家去死哈，或者送钟哈，就是，但我告诉你。如果真的在这个礼物上，耶稣我们说是神爱世人哈，把耶稣差遣到地上的时候，就像在圣诞节的时候，最主要就是我们纪念到神要送一份圣诞礼物给所有的人，神爱世人，但耶稣是被神所差派来送给我们的，但除了他是成为一份真正的圣诞礼物以外，我告诉你，其实耶稣是我们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就是说他是要被神差派来怎么样送死，他被神送去死。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到你收礼物就很开心，你送礼物的时候你大概也是应该很开心的吧，但起码我们大概不会把人送去死，但耶稣就是成为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圣诞礼物，但耶稣是被去送死，这就是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或者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这几位博士他送给耶稣的礼物其实也是预告，就是说耶稣他将要走的路就是这样子，他会成为犹太人的王，他会成为宗教上的领袖，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他更重要的就是说他要成为君王、先知跟祭司，然后最终他要被送去死，这就是耶稣降生的目的，他为死而来。他的死亡跟我们很不一样，有时候有人说既然人人都有一死，那耶稣死了有什么特别呢？你可以告诉我耶稣死了有什么特别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是不是很特别？现在就很特别，但我告诉你，在当时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其实不止耶稣一个，当时候这个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惩罚那个或者说判死刑的人，他们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刑罚，就像今天如果在有些国家他们有死刑的话，他们可能 大部分应该不会枪毙吧，应该大概是打那个毒针啊，或者说那个最简单的一点，但这个事其实也不特别，但耶稣被他来到这个世界要送死的时候，是因为他本来要不要死，其实耶稣本来不用死，我告诉你，耶稣本来就是在天上坐着为王的圣子，他本来不需要再来这个地上，其实是因为神要用一个人没有想象过的拯救的方法，所以他其实他不用死。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深奥的神学问题哈，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就是说，其实神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哈，为什么要钉死耶稣哈，其实有时候是这个有些很难回答，但至少我告诉你耶稣本来不用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很有计划的去送死，所以跟我们不一样。当然你也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要死，但我告诉你耶稣送死的时候他是很有计划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经历到自然的死亡，人的生老病死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团契查经查那个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查到第四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人只不过好像一片云雾哈，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掌管我们的生命，人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都不是我们能够掌管。 我最近刚好有一位同工在教会的我们的那个同事哈，他进到医院待产哈，他本来是应该是下礼拜二哈冬至的时候要生小孩哈，但结果他就礼拜五就要生出来了，等不及吧？也不是，但其实后来他开刀生小孩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如果不是开刀早几天生下来，他的小孩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缺氧，因为他说那个羊水就已经开始混浊了哈，那个羊水妈妈肚子里面那个小孩那个羊水那个环境就已经氧气越来越少，如果等到真的想自然顺产的话，到下礼拜二他说那个小孩子很危险，有可能就一段时间已经缺氧，对那个小孩就构成一个很危险，所以这都不是他的那个父母他们希望的，他们其实很期望顺产，他们希望等到12月22号，至少在是冬至，每天都可以，每年都可以放，这还是很容易记得，但也不晓得了。如果他是刚好是12月25，我怀疑他可能很希望等到那天才生啊。但我就告诉你，出生也不是我们来决定。所以那个妈妈就很感恩哈，她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她觉得都是神的时间，神的安排。而且她说礼拜五那天开刀的那个时间根本是很猛的。满满的所有的都那个产房根本就没有时间，但就刚好有一位他可能是提早了生了哈，所以就腾空了一个空档的时间，让他就可以马上安排去开刀哈。所以我们相信都是神的安排，但不是人能够控制。但我告诉你，耶稣的死有什么特别呢？他这是有计划的，他来了就是为了死，他的死是很有计划，是上怎么样？如果你不送钟的话，我告诉你，大概你送给耶稣一个是计时器哈。那个计时器是怎么样呢？那个计时器会算起来，耶稣在地上我们代算，通常算是33年半哈。那个计时器就送给耶稣，他的人生就只有这33年半的时间。一开始他出来以后就倒数，就是每一秒下来就去他倒数到他的时间，慢慢的减少。在33年半以后，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很有计划的，在神的计划当中，只有耶稣，只有神知道，他来到这个地上要完成神为我们所准备的救恩。所以，基督耶稣的降生，我很想跟各位在今天一起来想到，从马可福音来想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可以用耶稣出生的那个场景，那些经文来纪念耶稣的降生的圣诞节。其实我们从耶稣的死亡，我相信我们也可以纪念到，耶稣就是为了死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你，为了我。耶稣的受死是很有计划的，所以我这里形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死亡是成全了神的旨意，是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叫人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面讲到。所以一个很重要，我很想跟各位说，就是说耶稣的死亡是神的旨意，是成全神的旨意，不是说好像是魔鬼的得胜。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我们为他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身边有些我们所爱的人他病了，我们为他祷告，但结果可能有些得医治，有些可能他还是死亡，是不是我们为他祷告的那个病人他死亡就是魔鬼的得胜，是神的失败呢？耶稣的死亡是不是代表神也在魔鬼的一个破坏当中，他把耶稣可以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的死亡不代表魔鬼的成功，这是成全神最美好的旨意，是因为耶稣他甘愿为我们牺牲，不是魔鬼，不是这魔鬼借着犹大他出卖了耶稣，就把耶稣可以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人可以勉强逼迫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很想跟各位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先看约翰福音的第10章10节哈。 在各位的新约圣经183页，这里提到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的死亡是为我们带来了丰盛的生命。我希望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不断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也盼望是一些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他们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应许，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十节，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常常记得这段经文。他这里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些假冒耶稣的人，假冒好牧人的人来，他们只是像贼一样带来一些破坏，但耶稣来的时候是要人得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预备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是说耶稣自己说的，他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我想跟各位来看第十章的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八节，这里更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被魔鬼打败，不是魔鬼的胜利，是神的胜利，是耶稣的胜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十章的十八节，预备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没有人能够夺去耶稣的命，是他自己舍弃的，是耶稣他甘愿为你为我的牺牲。所以不是神的失败，也不是魔鬼的得胜，魔鬼没有成功。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死，这就是神最美好的计划，只是人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你，为了我而死，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耶稣基督降生为死，也是为了你。这个你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来都知道一段在约翰福音很熟悉的经文，我先跟各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有谁可以把这一节经文已经背过的了？三章十六节，你们大概在信仰班跟那个敬礼班，应该那个老师应该有邀请你们吧，还是要求你们去把这节经文背起来了？如果从来没有人邀请或者说要求你的话，那我今天要求你了。我今天要求你要把这节经文背起来，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我要求各位你能够背的，希望你可以把它背起来。这节经文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所以如果在敬礼班，我通常都要求我上课的同学一定要背起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个经文了，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降生为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你就说，耶稣基督不是单单为犹太人，他不是在经文所说的犹太人的王。他好像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刚才说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几位的博士，他们到希律王面前就问他说，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然后如果你记得马可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五章，那些兵丁就在那边去耻笑那个耶稣，就说啊，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以色列人的王，为什么不来救他自己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耶稣可能只是某一些人的王。当然想告诉各位，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为了你，为了我，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为了所有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为什么重要？第一个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神的爱是没有地域的疆界，没有限制，神所爱的人包括所有的人。 这个怎么说呢？我很想回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我看一节经文哈。这个当然是马可这个写福音书的那个作者，他很有意思的用一个不同的文字来表达哈。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哈，但我只看那个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回去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一节。这里提到有三个人的名字哈，第一个是什么名字？西门。第二个呢？亚历山大。第三个呢？鲁夫哈。我告诉你，这里我们所看到是中文哈，很清楚中文哈。但如果是从原来那个写法的时候，在原来那个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它其实用了三种文字，也不单只有希腊文。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所写的，即你在那个原来的圣经版本里面，它是用了三种文字。第一个西门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第二个亚历山大是希腊文；第三个鲁夫是拉丁文。所以这里其实我们很想从这个来一点的意思看，在耶稣的死亡当中是有不同人的参与，他们后来可能都信了主。所以这里我们从这节经文马可用的文字上，我们有点是让我们知道其实神的福音是很普世性的，是给所有的人，不是单单只限于犹太人，犹太人的王。如果要再讲多一点的，多讲一点的话，我相信犹太人的王所代表的意思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说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如果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今天其实犹太人的王的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耶稣基督都是你的王，是我的王。耶稣基督是为了被拣选的人来成就神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普世的福音，这是一份神牺牲的爱要给所有的人，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地方，不论你是用哪一种语言。所以这个福音就是这样子为你，所以他耶稣基督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他应该是万王之王，是所有人的王，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承担了这个罪债的刑罚。所以这才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所以耶稣不单只有时候现代的人还是有一种观念哈，有可能是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哈，他们都说耶稣或者说基督教是一种什么外国来的宗教哈。所以现在还是有人会这样子形容哈，啊，基督教跟我们中国文化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要这个洋教，我们不要这个外国来的东西哈，但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很喜欢外国来的吧？你的包包，你的什么东西，大概我猜你大概都很少买一些外国的品牌，我不晓得了哈。可能你还是很你的手机大概是国产的吧？还是其他的产？不，通常外国的还是国产的哈，最终还是中国生产的，还是都是外国品牌。但我上次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希望在我们当中不会再太受这种观念影响。我们很想分享，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爱，讲到神儿子的降生，讲到圣诞节的话，我们相信这个是为了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唱的那首诗歌还记得是什么吗？普世欢腾哈，普世欢腾。很多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哈，他们大概也会很接受这个普世欢腾的观念哈。你看那个很多的那个商场啊 shopping mall 啊，那些他们的布置哈，他们其实都很喜欢，就是说 joy to the world 那个普世欢腾哈，他们都很接受这个是给所有的人。但当然这个给所有的人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公众假期哈，给所有的人大家都放假哈，那个圣诞节的那个什么礼物最好是所有人都有哈，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个我相信从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不是单单为犹太人，不是单单为某些民族、某些国家、某些人哈。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为了你，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圣诞节当然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时间哈，很多国家他们都放假哈，很多国家他们都很开心去吃那个圣诞大餐也好，去安排圣诞的 party 节目也好哈。但我更盼望我们想到基督的降生哈，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为所有的人经历到死亡，然后复活，成为一份最大最伟大的圣诞礼物送给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为我们打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往神的路。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有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也是一个很实际在当时发生的。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38节，37节就讲到耶稣断气了，38节就讲到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教会就没有这样子那个布置或者说那个摆设哈。在这个真的是在圣殿里面那时候按那个规定要求有的一个幔子哈，就分开一个叫至圣所，然后跟外面那个地方有分别的一个意思哈。但那个幔子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列为两半，这个是代表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阻隔哈，就可以借着耶稣的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本来有很多的阻隔在我们跟神之间哈，很多的东西哈，但耶稣的所成就的救恩就把这些东西都挪开，这个幔子就列为一半。这段经文我想各位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去看的，这是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这一定我把那个经文也已经打出来印出来，你可以回去慢慢看。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10章就是一个很清楚讲到耶稣成为大祭司以后他的牺牲，他所作为那个永远的一个祭物，就已经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人可以借着耶稣去到神那里。这条路是为所有人预备，所以在马可福音第15章的第39节，我们刚才所读最后一节经文是讲到一个百夫长，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大概就是跟犹太人有很不同的。如果他们想到耶稣只是犹太人的王，那这你那个百夫长的那个加进去就有点好像是没有意思。但我相信这里提到那个百夫长看到耶稣死的时候的情况，他就讲到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连外邦人，连犹太人以外的人，他都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其实真正代表就是说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不单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是为所有人、普世的人、全世界的人来预备。所以百夫长也要来到耶稣面前来敬拜他。最后耶稣的降生是为我，耶稣降生为死，为你，为我。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人可以上神来呼求祷告，人可以向神来呼求祷告。无论你今天你的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我有时候会提醒来到教会的每一位，无论你对耶稣认识有多少，无论你是否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还是在寻求信仰、寻找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这提醒我们说每一个人你就是可以向神来祷告来呼求的。不会因为你对信仰的认识不够，不会因为你对耶稣的认识不多， 你都可以向神祷告，你都可以向神呼求，无论你用什么的一个讲的内容是怎么样。从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节经文，我们都觉得有时候很奇怪，或者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去认识，原来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向耶稣向神呼求一样。我想跟各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三十四节，这边是他有翻译的，因为那个耶稣讲的时候大概这个是当时他们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文字叫希伯来文，那他们讲话大概他们讲一种叫亚兰文，他就讲亚兰语比较多在讲话的时候，然后他们记录的时候在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以有时候他讲的话他要翻译出来。所以三四节的时候他叫以罗伊，以罗伊那句是亚兰文，所以他要翻译做那个希腊文，就让其他的人可以更明白。但有点是那个前面那句我们也不明白了，翻译做中文以后是还是要再做翻译。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觉得这句话出自耶稣的口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呢？耶稣这句话是代表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也没有讲的那么温柔，他是很大声的喊着说，第三十四节里面是讲到耶稣是很大声的喊着说，不要太大声了，我怕你们死。好，你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他是不是好，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把你自己带入在当中，是不是神已经好像离弃了你了，是不是大概有点这样子的意思，好像是神已经离开了耶稣，没有听耶稣的祷告了，简单来说。大概你会想到雅各书第四章开始讲到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祷告不蒙垂听啊？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忘愁嘛，是不是耶稣忘愁了？这句话 我很想跟各位说，如果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耶稣是不是没有信心，是不是耶稣对神也失去了他应该有的信心，好像觉得自己被神抛弃，神再不理他了。我不想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的体会是怎么样？有可能有一天你觉得你祷告了很久，神也好像没有听你的祷告，我不想你会不会也会像耶稣这样子，神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为什么离弃我？那这句话是在旧约哪一卷书出来的？这你看你那个你圣经里面大概应该有写，这个其实是诗篇二十二篇。我们起来翻到诗篇二十二篇好不好？在各位你们的手上圣经的旧约圣经，诗篇的二十二篇是在854页，在你们的圣经教会的圣经旧约部分854页。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预言跟耶稣有关的，起码有超过300多处的经文是跟耶稣有关。诗篇二十二篇是讲了不少预告耶稣的在他的生平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首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不会跟各位把这个诗篇念完，但我只想跟各位说在这个诗篇的背景跟这个诗篇整首诗篇你读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不是没有信心的一个呼喊。这首诗篇你由头看到尾，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所说的诗篇二十二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如果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你就可以体会到这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二篇的第一节，预备来。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这里诗人开始的时候好像也是跟耶稣一样 但我们来读第三到第五节，二十二篇的第三到第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预备来。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受愧。我们再读二十一节，二十二篇的二十一节，可以找到了，二十一节，好，预备来。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已经应允我。第三到第五节是讲到神在以往怎么样去帮助倚靠他的人脱离解救他们。所以整个诗篇二十二篇，我告诉各位哈，不是一个怀疑的宣告，不是一个怀疑的宣告，是一个肯定的宣告。他肯定神的拯救，在他们自己的祖先的经历当中，他肯定神已经听他们的祷告。这是一个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他是他耶稣，他肯定神一定会拯救他，一定会帮助他。所以这不是当你有这样子向耶稣的祷告呼喊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对耶稣的一种依靠。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要只单单看那一节的经文，我们要把那个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跟那个背景多认识。所以这节经文放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再看。所以这里是讲到耶稣他对神的呼喊，他所经历到或者说他所有的信心，就像那个诗人一样，他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他。只要当人愿意虔诚的向神祷告，神一定肯定施行他的拯救。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到这位耶稣这位神的面前来祷告。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为你为我，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让我们有一种依靠，就是说我们肯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向他仰望的时候，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虽然耶稣的经历好像是有点让人感觉好像耶稣的信心也不够，我们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这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的向他祷告，向他呼喊。我想跟各位看最后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刚才我提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个拯救是怎么样。我想跟各位看两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的第七到第九节，在各位新约圣经的386页，在你们的圣经386页，我们会看第五跟第四章，但我们先看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到第九节，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是讲到耶稣他的所经历到在地上以色列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但耶稣所做的是比他们更伟大。第五章的第七到第九节，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预备来。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这位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在人的时候，他可以大声哀哭祷告。哀哭的祷告不代表他没有信心，哀哭的祷告是让他可以更尽情的来到神面前仰望那位天父。所以他最重要是让我们从他身上学习，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仍然要学习顺从， 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是成全天父的旨意来到这个地上降生为人，为了你，为了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在很多时候带领祷告的时候，我很喜欢用一段的经文作为祷告的内容，就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四到十六节哈，在第五章前面一点。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你们在祷告的里面，你们都可以常常记得这几节的经文哈。当我们上神祷告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确据，成为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就是这样子，他也是真的是很有信心，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呼喊，不是没有信心。所以盼望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成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认定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依靠他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怜恤，我们的给我们的帮助。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哈。愿意这几节的经文你都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把它背起来哈。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通常我会用第十六节在我的祷告里面，放在我的祷告里面。我相信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盼望、确据跟应许。我们应该常常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来接受他这份无比的恩典，然后我们愿意为他传扬这份恩典，传扬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跟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个第十六节再读一遍好不好？盼望这节经文能够常常放在我们每一人的心里面哈。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只读那个十六节哈，预备来。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大的恩典，有时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因为耶稣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我们而死，是为了要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债。主，我们本来不配，但你就是这样子的用这份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再次纪念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知道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我们感谢耶稣，因为你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新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向你呼求祷告，让我们真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更靠近你，更倚靠你。愿我们每一位都在你面前常常借着祷告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你应许我们的蒙怜恤、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